第三，希伯来书作者也指出长久有效的道德义务。作者在这些情形里指出，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把某些道德要求加在他百姓身上，这些义务继续成为上帝的百姓在新约时期的标准。例如在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五节，作者表明诗篇九十五篇七到十一节教导以色列人不可悖逆上帝。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六节表明，箴言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敦促以色列，上帝管教他们的时候不可灰心。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三节教导他的受众要听从箴言四章二十六节，持守公义的道路。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六节引用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六到七节，敦促受众承认对上帝的信心。所有这些应用的地方都指出，对跟从基督的人来说，旧约圣经的道德义务依然有效。第四，作者引用旧约圣经一些末世预言。旧约圣经作者在许多经文里预言末世，他们写下以色列被掳终结，上帝得胜的国度扩展到全世界的时候，上帝要做什么。希伯来书作者使用几处旧约圣经关于末世的预言，表明上帝最后的审判和祝福要在基督里成就。例如希伯来书一章六节指出，在七十世一本，就是旧约圣经希腊文译本中的申命记三十二章四十三节，这节经文说，当上帝最后战胜所有仇敌的时候，天使要谦恭敬拜。类似作者在希伯来书一章十到十二节引用诗篇一百零二篇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段经文预言在当中天使大得尊崇的当前受到界的安排要在历史终结的时候被摧毁。希伯来书一章十三节引用诗篇一百一十篇一节，表明大卫预言他伟大的子孙要在普世掌管主权，尊崇弥赛亚胜过天使。作者在希伯来书五章六节和七章十七节提到诗篇一百一十篇四节，他强调这预言就是大卫的这位伟大的子孙并非自己娶了身为君中王朝的祭司职分，而是从上帝领受了这职分。作者在希伯来书八章八到十二节引用了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这些经文预言在以色列被掳之后，新约要胜过人类在上帝与摩西所立的约中失败的问题。希伯来书十章十六和十七节再次引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表明在基督里的新约是如何取消了进一步献祭的需要。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一节十章三十七节和十二章二十六节这些地方引用类似关于末世或末后世代的预言。第五，作者指出一些在诗篇中为大卫后裔确立的王朝理想。这些经文表明了为大卫王朝每一个人确立的忠心和侍奉上帝的标准，但大卫在旧约的后裔充其量只是不完全的达到了这些标准。希伯来书作者强调，耶稣是至高完全成就了为大卫王朝制定的理想。例如作者在希伯来书一章五节引用诗篇二篇七节和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这些经文表明上帝要收养一位大卫的后裔作为他王朝的儿子治理附庸国。希伯来书一章八到九节引用诗篇四十五篇六到七节，这篇为王的婚礼所写的诗篇尊崇上帝在万民之上的统治，尊荣大卫王朝的一位君王，这位君王爱公义恨恶邪恶。在希伯来书二章十一和十二节作者引用了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在这节经文中大卫保证说要在其他以色列人的聚会中分享他得到伸冤而来的喜乐。 作者使用这些经文表明，耶稣完全应验了这王朝的理想，与亚伯拉罕的子孙分享他深渊得胜。希伯来书10:5-7引用了诗篇40:6-8。在这些经文当中，大卫保证要把他的全身代替动物祭物献给上帝。作者把这应用在耶稣身上，他在十字架上献上身体为祭，是至高的，在末世应验了这理想。